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每一个人难免不会灰心，难免不会失望，真正能鼓舞我们的，真正能叫我们再举起步来再往前的，乃是主自己的话。所以神一面这个老人哈该来说话，另一面对一个少年的先知撒加利亚来对教会说话。所以就在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哈该。神的话临到哈该的时候，你记得吗？神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好像是抱怨的话。十五年了，这些人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如果他们回来不建造圣殿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们为什么不留在巴比伦？如果今天回来一点的困难一点的沮丧就叫他们回头，叫他们上这个垂头丧气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他们肯定觉得没有前途啊。所以等到哈该对他们，神借着哈该对他们说话的时候，你知道一般的百姓是怎么说的？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要建造神的殿，我们回来就是为这个目的，否则我们为什么回来呢？如果我们回来不建造圣殿的话，每一天不建造的日子就是我们荒废，就是我们是空白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想得到，就是经过了十五年以后，慢慢慢慢大家都知道说要建造圣殿，我们的使命我们没有忘记，但是呢现在在我们的感觉里面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然后神就借着哈该对他们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巴比伦，你可以建造自己的，你可以有自己的前途。现在如果你不建造神的殿，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重整你自己的家园。结果他们住天花板的房屋，结果圣经说这殿仍然荒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需要先知，需要神的话来鼓舞他们，因为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我们是回来了，但是我们有前途吗？这个恢复，我们是在恢复的工作里面，我们是在圣灵的工作的那个水流里面，但是我们要问，我们这样做有结果吗？我们这样做有明天吗？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神用先知，为什么用哈该用撒加利亚呢？因为哈该跟撒加利亚不只述说神的旨意，也告诉我们到底我们这样做有没有明天，这样做有没有前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需要主的话来勉励我们。如果不是主的话，你光看看今天教会发展的情形，你再读读教会的历史，就好像我们弟兄今天早晨给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还有以教会的历史，你真的看那些失败的历史，你一定会醒了。弟兄姊妹，如果这些人都曾经被主用过，如果这些人都曾经这样忠心过，我们赶得上他们吗？如果最后是这个结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辛苦了半天做了半天最后不是同样的结局吗？所以不知不觉弟兄姊妹，我们觉得前途是灰色的，我们觉得没有多少的希望。你看看那个情形，你看看别人建造所谓巨型教会，一个一个有果子，一个一个好像都是丰收一样。你只要看看那个情形，有太多的原因能叫我们灰心。但这个时候你记得圣灵，神就借着哈该提醒他们，他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你们现在不建造圣殿了，你们有心，但是现在因为停工了，所以你只好去温饱，你只好希望能够撒一点种子，希望收得更多一点。但是很稀奇，对于从来没有看见过亮光，从来没有明白神旨意的人，很多的事情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所有神把我们握在他手里为着他旨意的人，你看见在每一件遭遇临到我们的时候都有他的原因的。 所以他说，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很多弟兄姊妹说这是金融海啸，但是不是，你会觉得稀奇吗？神为这些摇醒我们，神可以震撼天和地。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出产。所以当我们读报纸讲到海这个所谓金融海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说难怪今天我们撒的众多，收的却少，我们不却不得饱。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神借着先知给我们这个解释，是为着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弟兄姊妹，神爱我们，神的工作托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懒惰就叫神的旨意受亏损。所以神也摇醒我们，借着我们的环境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这些是领导我们。那些不信的人，他们不必问为什么，他们只要告诉我们这是金融海啸就完了。但是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神要告诉你说，为着你们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知道说，这就证明说神的心到底在哪里。我们今天的工作，今天我们的服事，一定要在神的心意最中心的地方。在神心意最中心的地方，如果神不能够得到他所要得到的，神可以在全地兴起一个环境叫做金融大海啸。但是请我们记得，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圣灵的解释是因着你们的缘故。所以感谢主，那个时候就依着这些话，他们就被激动了。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素来所说的话，这些话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了。感谢主，是6月初一的时候神说话的，到24号的时候他们就采取动作，就开始行动了。但是没有多久，到了7月21号，神的话又来了。为什么？因为当他们真的起来做工了，真的到山上去取材料的时候，他们的手又软了。所以现在呢，圣灵就解释，所以圣灵就把他们心中的话就说出来了。所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先开开该说，你要小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所罗巴伯当然会手软。对于手软的人，神怎么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然后下面，这就是预言。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圣经的预言就告诉我们有明天。我们所以有明天，不是因为我们有明天，我们有明天因为神永远要做一件事，那件事是一直在他心头上的。所以他说，过不多时，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所羡慕的必都原来。谁是万国所羡慕的？乃是弥赛亚，乃是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主来了，弟兄姊妹，他在哪里，圣殿就在哪里。他是把天堂带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难怪神的话说，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那不止如此， 等到我们主来的时候，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那是指着教会来说的。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一个殿，在旧约叫做圣殿的殿，到了新约就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虽然这一段的故事是讲到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回来他们的故事，他们后来为什么能重建圣殿呢？就是因为这些话。那弟兄姊妹，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问题是基督有没有明天。如果基督有明天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没有一个人可以垂头丧气，没有一个人可以散布失败主义的。这就是主对他儿女要说的话。所以感谢主，然后说这殿后来的荣耀比大过先前的荣耀。旧约不过实体影子，新约乃是实体，实体永远大于影子的。所以当然弟兄姊妹，讲到荣殿充满了荣耀，就是指着荣耀的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一般的圣者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成熟了，就是全教会成熟了。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有代表性，他们像基甸的三百个精兵一样。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在他们的身上，当我们看见基督的荣美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灵说那是个荣耀的教会。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荣耀的教会献给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句话不是非常的确定吗？感谢主。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他们就更往前了。他们明明知道在他们眼前所看见都是小的，眼前所看见都是不起舞不起眼的，比起巨型的教会，比起那么多的人数，比起那么多的热闹，差得太远太远了。但是感谢主，主仿佛告诉我们说，让他们去得着成功，让他们去得着兴隆。你我愿意不愿意卑微地跟随主？因为弟兄姊妹，虽然这样，你们应当刚强，因为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感谢主，这是哈该的指示。现在轮到撒加利亚。等到撒加利亚起来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他说了什么话？是很明显，他就把神心头的话就带出来了。有一段话是神自己说的，弟兄姊妹，你只要听听神说这一段话，你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痛苦，通通就过去了，所有的委屈就通通就过去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然后第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最悲哀的一件事，你回到耶路撒冷，神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许多人把耶路撒冷当作口号，许多人讲教会的立场，给人感觉好像我回来了，但是问题是耶和华回来没有？弟兄姊妹，没有一个安慰比这个安慰更大。只要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一切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所以下面怎么说呢？我的殿啊，别仍施怜悯，你看见吗？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所以这个殿一定要成功的。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你要再宣告说，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不是小毛三四只。弟兄姊妹，最后你看，你是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神的选召是从来没有后悔的。弟兄姊妹，这不是安慰是什么？然后下面他又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 他知道，等到你心里把城墙建造起来的时候，在人来看是一片土墙。今天考古学家可以告已经挖到了那一部分的墙，今天你到耶路撒冷，你可以摸着那个墙，你只要摸着那个墙，你就知道说这个墙一盖起来的时候，七十城基就从那里开始了。但是弟兄姊妹，难道只是石头那个墙吗？不是的，那个墙背后所代表的